大家好，我是科牧师，欢迎大家回来参加约翰福音的学习。这个学习系列的名字就叫"不折不扣的爱"。本次学习第29部分，本次的题目是"耶稣是世界的光"。经文在约翰福音8章12到20节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您的面前，就完全敞开向您。求您照亮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，驱走一切的黑暗，洁净我们的污秽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您悦纳。在您这里，我们得着了完全的自由，完全的接纳和赦免。感谢您爱我们，此时仍在爱着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本次我们学习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一个重要教导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第二次使用了"我是"，英文就叫 "I am"。第一次时，他说"我是生命的粮"，因为他是生命的粮，借着他的圣灵，他被我们接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是世界的光。上次我们看到，法利赛人和文士把一个行淫是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让他审判他。这是犹太人给耶稣设置的一个圈套，为要找把柄，控告、抓捕耶稣。但没有人骗得了耶稣。很多人做过这方面的努力，要骗耶稣。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尝试。但耶稣不看人的外表，人是看外表，耶稣看内心。耶稣直接看到我们灵魂的最深处，最隐秘处。上次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没有罪，我们就可以捡起石头砸那个妇人；否则，我们就要放下石头，不要砸别人，不要审判人。耶稣这是在教我们什么是合适的审判。真正的审判者只有一个，只有他才有这个审判的权柄，他就是耶稣。所以，那些准备砸死那个妇人的道德之士们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最后只剩下那个妇人，耶稣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犯了，就让他走了。我们知道，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把这个妇人带来时，周围还有很多群众在围观。虽然法利赛人和文士们都走了，但围观群众们还在。所以耶稣转向这些围观群众，开始了他的教导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。约翰福音8章12到20节，先看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"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"圣经中有250多个地方谈到光，有的就是指一天某一个时段，很多时候是指清晰和理解。光总是代表好的，光的对立面是黑暗。光是真实的事物，而黑暗根本就不是一个事物。把光关掉就是黑暗。我们可以调整光的强弱，但不能调整黑暗。黑暗就是光的缺失。耶稣对周围的人群说，自己就是世界的光。我们前面曾经用4次讲了耶稣在祝棚节的事。这里要再插一个祝棚节的习俗，就是犹太人会在圣殿里点燃烛台，象征着在旷野中为以色列人照亮道路的火柱。如果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就走在他的光中；不跟随他的，就走在黑暗里。不在光中，就在黑暗。对此，即使科学家都没有什么异议。我们永远不可能既在光中，又在黑暗。但很多信徒想做这个尝试，他们已经承认了光，但世界又征服了他们。他们承认了光，但自己的生命却还在被人的方法和欲望所主导着。他们承认了光，但他们不让耶稣进入他们的心，他们心里充满着自己的意。人不能自己给自己创造光，人也不能成为世界的光。生命里要有光，我们必须要有救主。只有他是世界的光，是生命的光。大卫对光和上帝之间的联系 就有很深的理解。他写的诗篇里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上帝之光的能力。诗篇27章第1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诗篇119:105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很多先知，像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、和西阿、阿莫斯、弥迦、哈巴谷、撒加利亚等等，这些都是旧约时的先知，他们都是从上帝直接来的。他们在描述上帝时，都是用光来做描述。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，也是约翰一书的作者。他在约翰一书1章5节说：“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”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而这些对光的描述，只有耶稣符合，他就是众先知们所谈到的光。而他想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接受他，活在他里面时，他的光就会出现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在他的光里。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：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有一天带了一个三棱镜和一个钢笔手电筒。他先分享了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，然后他把灯关上，屋里面变得很黑暗。然后他就开始谈光照亮黑暗。接着他打开钢笔手电筒，虽然手电筒的光很小，但同学们立刻就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了。然后他讲，耶稣的光透过我们照射出去，透过我们照射出去的光会很精彩。说完，他就把三棱镜放在手电筒前面，房间里立刻变得更亮了。不仅是更亮了，而且到处是彩虹的各色光芒，非常壮观。老师解释说，三棱镜本身不会产生光，它只是放大了光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成为三棱镜。我们自己不能产生自己的光，但当我们活在基督里的时候，当他来做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心灵、我们思想的主宰时，他的光就透过我们照亮了世界。而且从我们透出来的光是有不同颜色的，我们与主的关系都是独特的，我们被神带到一起，彼此连结，成为一体，却有不同的使命。有些人是红色的，有些人是蓝色的，还有绿色或紫色的。三棱镜就是教会，光源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。颜色就是我们个人被呼召去做的事工。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光，我们要允许他的光从我们里面透射出去。跟随主耶稣就意味着要信他，要靠他，结果就是他成为信徒的光和生命。没有得救的人走在黑暗里，因为他们爱黑暗。关于光，我们还有很多要说，但是本次我们还要谈别的，就是要谈见证。约翰福音8章13节，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虽然指控行淫时被抓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离开了那个妇人和耶稣，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没有走远，可能站在周围围观群众的人群里。特别是那个妇人离开之后，耶稣开始教导之后，他们又围了上来，然后他们又与耶稣开始辩论了。这一次他们指责耶稣自称是世界的光。犹太律法不允许一个人给自己做见证，但光必须要给自己做见证，因为还有谁比基督更适合给基督之光做见证的呢？事实上，只有盲人看不到光，他们就是被世界之黑暗囊裹着的人，就是那些弃绝光的人。生命记里记载，做见证至少需要两个人。生命记17章5到6节，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， 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那当死的人治死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他治死。生命记19章15节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。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又想用摩西律法给自己下圈套，而他再一次用摩西律法来证明自己的话。约翰福音8章14到18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见证，它出现了好几次。耶稣说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见证不可靠，因为他们的判断有问题。上一次我们已经在1章11节那个地方说过，1章11节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，而且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也再一次强化了这个原因。在1章11节中，我们学习到，我们不应该审判人，因为人缺少资格、认证或者能力去做出恰当的判断，我们的判断常有问题。人是看外貌来做判断，这是人有限的判断。但基督是在灵里做判断。8章1到11节中，那些人对待那位妇人的方式，就证明了他们既不理解律法，也不了解自己那个充满了罪恶的心。他们用律法定了妇人的罪，想要陷害救主。耶稣就用律法回答了他们。耶稣说：“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见证，而我父是另一个见证。”约翰福音8章19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的父在哪里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；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”这些律法专家们认不出面前就是自己的基督、自己的弥赛亚，这是非常可叹的。他们自称懂上帝的律法，却认不出赐律法的上帝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。约翰福音5章38节。你们并没有把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。他们也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爱，约翰福音5章42节。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所以他们既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子。大家或许留意到，耶稣没有正面回答19节里的问题：你的父在哪里？父在本章里出现了21次，所以耶稣并没有回避问题的意思。他反倒是很诚实的在给他们解释，耶稣知道，他们的父不是上帝，而是魔鬼。这些人虽然是有宗教信仰的，但他们是魔鬼的孩子。约翰福音8章20节，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法利赛人又想捉拿耶稣，但天父又一次拦住了他们。因为还没有到主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间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您就是我们的光，是我们的真光，愿您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照亮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里面没有黑暗，反倒可以透过我们把您的光给照射出去，能照亮我们身边的人，使人看见了，就把荣耀归给您。请您帮助我们来相信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此时您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就鼓励您，不要往后推迟，现在就来信靠耶稣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了洗刷您和我的罪，替我们受死埋葬了，但他已复活，并还要来审判世界。如果您愿意，就请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，我说一句，您重复一句。请闭上眼睛，感谢上帝把耶稣赐给我，感谢耶稣愿意为我而死， 我愿意信靠您，跟随您。求主引领我，走在光明里，直到永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把您的感受和疑问在侍奉耶稣这个网站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为您祷告，并与您一起经历上帝的慈爱和大能。期待您再次回来，和我们一起进行第30部分的学习。再见。